就是其实经常当时经常在这个群里，有些群里尤其是有些争议的话题，特别容易争议的话题，一个就是中医，只要在一个群里提到中医，必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然后今天早上还在一个群里看到那个有一个人，他是自己也去还去学了中医，还讲自己就是说怎么救治病人啊，然后其他人当然他都是同学了，所以说话有点毫无顾忌，说他胡说八道忽悠啊之类的。
嗯，
就是这种经常看到这种话题，你说就是中医这种，还有中医还有一些传统医学到底还有没有道理？
嗯。
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西医怎么成功？对吧？
嗯，对，其实是。然后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其实我不懂中医，然后也不懂藏医，在这方面呢，就是只能是门外之见。但是说，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尽量不要全盘否定，哪怕是就是中医啊这些里面肯定有可取的地方。包括像现在的这些美国，他们有一些像针灸啊，或者是某一类的，就是中医的这些传承，还是就是合法而且被认可，联邦这些报医药费啊，或者是你去看的时候，他还就是报这些费嘛。所以作为就是医疗保健的一部分被接纳的，这种都有嘛。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看到香港有中医大学嘛。他们那边呢就是把很多的这些原本不太知道这些植物的各种属性指标，他们呢分别类的把很多可能就是这些资料，他们都是这些医学博士呀之类的博士考学生，然后就是做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量化分析的研究。然后这样子的话，因为以前很多人不信的原因是他把那些成分呢用现在科学的语言说不清楚，所以他们要一定要量化。本质上面就是你要治疗一些病的话，那吃的那个药本身是一种的，就是过多的话会伤害身体的东西，它才能把那个对方的那个病症的那个部分破坏掉。所以有这种克的这个上面自古以来都有嘛，就是以前有这种说法，就是是药三分毒，意思是说你如果没有把那个毒性降低的话，那个药效又不行，毒性过大的话又对肝啊肾啊什么东西都有害，所以要把握那个就是度，以及根据人的个人的体质。然后这是为什么药有时候分出来说就是轻重缓急的各种级别，或者是老年人小孩子吃多少，或者是身体的这些差别来定。但是本身这种就是说医学传统医学吧，很多是经验科学一样的，这个被认不认可呢？肯定认可的，因为千百年来你说很多人就受益于这些传统医学，但是我觉得医学的理论和实用实践的人，这个总是有这个问题，就是理论是一套，有他的理论，但是实践者把握这个，就是说人是活的，去瞧病啊，去对症下药啊，这些时候出错出差错，他把握不好这个疾病。传统医学的最大的一个就是问题是说，你通过望闻脉切什么这样的方式去看的时候，判断的是一部分能力，如果就是这些人是非常有经验的，可能就是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就是诊断很多五脏六腑的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是说看尿啊，在西藏也有这种嘛，就是根据尿的水泡啊、颜色呀、有些各种味道啊，这些甚至都是这样子。
嗯，
记得以前有一个老医生，甚至就是眼睛不好嘛，他就让他的对弟子说，你把这个尿呢用小棍子来敲，就是就搅动，搅动的时候有多少橙色水泡啊，还有多少这些沉淀的这种，来分析这个病人的可能的有的这些状况。然后甚至在西藏就是会有这种就是整体的，甚至这问这个人病人家里面的各种亲戚关系，就是直系的这些的有什么样的过去的病症啊，有些时候会不梦说你有没有就是梦到什么这些特定的梦境，因为有一些可能不安的某些局边就是身体的局部的这些哪一些部位的不安会引起一些特定的心态啊这类，所以这样子也是有。而且治疗的时候它是一种 全方位的一种方式，它既有心理治疗，也有这些药物的治疗，也药物的治疗里面又有这些就是植物、动物或矿物的这些药在里面，所以以前有好像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听说的就是说有一些高级学府在美国，好像说的是哈佛大学嘛，做过一些研究说给有一些人就是给他吃的是无害无益的一些药品，但是当这个是一个权威的医生给出来的，然后而且说这个一定能帮到你的时候，那些人多少就是好像有改善，所以可以想象到其实很多医学的话你不信赖的话，可能对你来讲那些可能就是疑神疑鬼这样的状态下觉得他在害你都有可能。但是的确有一些人可能行医的人有问题，或者是理论有问题都有可能，但是说中医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嘛，存在了几千年，而且各种就是从小病到疑难杂症很多方面都很多人，我相信他们受益过，不论是他是身心合一的物质和心的一种就是结合起来医疗的方式，或者是说就是药效的一种作用。总的来讲，你全盘否定的话，我不觉得那是很明智的做法吧，至少是这样说。然后因为医学的这些系统经验科学，像欧洲以前好像也是有这些经验的医学，但是自从就是宗教就是占了很大的这种力量，势力很大，对他们来讲一切都是上帝造物，上帝才有这种谁死谁活的这种怎么讲呢，交给上帝。那你说我不依赖上帝，我只是吃一些草植物就可以把我自己的问题解决，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很排斥这些做法。然后是宗教势力太大，好像让医学就是欧洲的这些民间的这种经验的医学呢就是灭亡，就是这样。后来慢慢又哲学也从这个宗教里分离出来，画画也分离出来，音乐也分出来，包括医学的系统也分析出来，然后就开始有这种就是实验为基础的这种的医学，所以这个有它的这个优势。然后传统上面呢是不是说实验的这个怎么讲，你接听吗？实验的这个就是说医学传统上是没有的，不是，传统上医学上面的那些做工还是挺复杂的，有些药有很多一入的这些矿物的，还有这些就是说金属类的，还有很多这些矿石类的，所以还有就是怎么样把它这些做在一起，就是说用水银呢，水银本来是很大的毒性嘛，怎么样把它的毒性降低，然后能入药，以及这些上面的工艺，包括里面的这些金属成分怎么放啊，怎么样弄，这些上面还是有它的一整套的系统。而且藏医和中医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因为中医的传统应该是在内地发展起来的嘛，就是说华佗啊，还有什么就是很有名的一些人吧，因为我对医学领域其实不熟悉，但藏医领域呢就是说也有把这个身心合一的来聊的，他有这个方法，就是说病的究竟的根在哪里呢，除了就是直接有传染的病那空气传染这些以外，身体因为食物的关系、生活方式的关系、心态产生的疾病，因为你就天天睡不着，这样的话慢慢会影响哪一些的功能啊，还有一些是如果你有过分的这个贪心驱使的一种生活主导的生活，你可能会倾向于哪一些疾病，如果常常有一些人有畏惧、有嗔恨、有很多的愤怒的压抑的怒火，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破坏哪一些的这些系统。然后无明，如果你很放纵，包括性的欲望放纵，包括就是吃喝拉撒都特别放纵的话，会有那种哪一种的状况。所以根本上面身心联合起来的这种系统应该是比较独到的，而且是很深的一种医学。以前我在那个青海那边有一个藏医药博物馆，你们大家可以以后有机会去西宁的话可以去看，哦，很大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有各种各样，大概早期可以找到可能就是八九世纪左右的医学系统，藏医的这些医学系统呢也是本地发展的有一个部分，然后印度的一部分，印度医学借鉴过来的，然后伊朗这边就是波斯医学过来的，还有内地中医过来的，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就是 几个主流的文明产生的一种结晶嘛。所以他那边里面呢，从外到内，包括一般的受伤啊，怎么样治疗各种各样的这些生老病死当中的这些，怎么讲，包括小孩子怎么样，就是在你的那个胚胎学的发展很早。现在你看那个医学上面高精密度的这些，就是怎么讲，就是显微镜里面怎么胚胎怎么发展的，精虫这些和卵结合的时候怎么讲，多少天以后。几乎说是一样的，你都想象不到那时候的人都那么聪明，能够把这些里面的这些演变，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仪器来看，但是他们经由这些高度的这些可能是一些超级聪明的人，或者他有这个能力能够知道说这些是怎么样形成的，那每一个过程而且最初是怎么样，然后变成慢慢像那种比较稠的汤一样，就是原来由清淡到浓，慢慢怎么样发展出四肢，慢慢怎么样到底这个就是卵子会影响到哪些部分的成长，然后精会怎么样去就是建立人肉体的，这些讲得非常非常细。所以这些系统我不觉得他们就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而且你看最新的科学的一些和你原来的那些书本里面的话，或者是以前画在唐卡上的16世纪左右这边有80幅唐卡，像西藏有个叫列支桑吉江州，以前是个帝司摄政王，他就是很懂医学，也是有著作啊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画了80幅唐卡，就是包括人的骨骼脉络啊、经血什么系统，各种各样的系统，80个人的各种系统啊。所以这里面你仔细看的话还是令人很震撼的，就是那时候所掌握的那些程度啊，包括就是所有人的这些习惯，包括你怎么便秘的时候怎么处理啊，怎么所有都有，然后身体皮肤光泽不好你应该怎么样处理啊，什么反正就每一个医学系统很发达，所以在像四部医典这些里面的话，到现在为止像大城市北京啊、悉尼啊、兰州啊、成都啊，反正各个这些里面都有，就是比如说藏医的话有藏医大藏医院，还有就是你很多地方有各种诊所，虽然在藏地呢就是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些藏医的看的地方，很有效。以至于后来我发现就是去尼泊尔印度这些是完全异国他乡一样，他们也就是已经早就很多的东西都已经不一样嘛。印度的这个而且什么对吧，就是说以前印度传统的这种的医学有个名词我忘记了，这个还是在的，阿尔耶维达的这个传统也是有的，但是到那边开的一些藏药店非常受欢迎，我有一次都去了去买了一些药，里面都有红胡子呀、豆的很多穆斯林啊、什么印度人啊，各种各样的排成，因为那个诊所就是医院不是那么大嘛，可能能坐下20-30个人，但里里外外经常来拿药看病的人就是反正就排队在那边等了。有一次在尼泊尔也是，那边是应该是丁果钦泽仁波切寺庙的旁边有一个他们开的诊所，也是就是好多人特别受欢迎，你可以看到病人呢不分信仰，药也是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就是差别待遇啊，对他们都特别一视公平，而且后来他们吃了以后觉得有效有用以后一传慢慢传开来的，因为不然的话他们都是原来都并没有说接见过这方面的这些传统嘛，就不一样的传统过来的东西，所以就是说各有优势吧，反正但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完全怎么讲呢，用现代的标准的话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很多包括刚才说的植物的这种的成分啊、药性啊，而且它应该归类于哪一些上面有系统的这个 database， 这样子的话被认可的程度很越来越高，而且按照传统的说法是它是一个整体的综合治疗，一个医生呢能够知道整个人的身体的这些权威的，就是从采药弄，就是说摘采这些植物，弄那些矿物，弄那些就是动物的药，怎么样配，怎么样去做就是药的这个部分，药理和做药制药，现在制药不一定他知道药理很多，然后看病瞧病，一句就是 他关照整个人的，就是甚至于就是这个人的，比如说你死了或者你活着的时候，包括你的精神上面的健康，他也很关注。一般这边的医生你去的时候，他说你要开心，但是不一定会给你讲很多道理，说你怎么样应该面对这种疾病呢、啊？心里应该怎么去开放啊，怎么去接受啊，你应该怎么样去沟通啊，就可能有一某一种程度上还是有吧，但是这种综合性的沟通，从一个人身上来的，既有心理学一样的，既有医学，这一类的，就是有还有就是比较善良的人际人情，医生和病人关系，有时候就是因为病人很不相信医生，觉得有点害怕，是不是在我身上做试验呢？或者是就他不会管的，也许就多切了一点，少切了一点，或者说现在都有医学里面不是有些医院里面有那个给医生要打点送红包啊这样的嘛，所以这些系统你看出来，就是说医生也有要求，说你不仅仅是个技术活。你一定要有就是训练慈悲心，按照传统的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医生的两条腿呢，一个踏在天堂，一个踏在地狱，一个就解脱和轮回，就是这个地狱和这种就是净土的门吧，说的你如果就是给别人害了病人，你很不小心很粗心大意，以前甚至在印度好像出现这样，就是有些医生喝醉酒过来给你打针、
嗯、
喝得醉醺醺的，就是这样的，而且就流血也好，很多都不是那么 care， 他不疼在自己身上，所以在传统医学里面有道德要求，你自己要修身也要修心，然后你也要这种怎么讲呢，洁净自己的心身心嘛，然后来帮助病人，所以在这方面，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有信仰的人，很祈祷的话，病人心里面可能也会有一种的安慰，这个人可能是真正的比较不会乱来的一个人，或者是他不会，因为他只是有技术而已，但是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吧，所以很多这种善良的心啊之类的，然后病人比如说也一样，他也有一种有时候不接受治疗或者是害怕医生，这样的话他的病的效果治疗的效果有问题，这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医学比较好的地方呢，有甚至有图画呀什么听音乐之类的，就帮助来放松啊这类东西嘛。但是在传统上面有一整套的观想，就是你应该在这个时刻应该怎么样去观想，比如说药师佛，然后亲临或者受到加持，或者心里面的一种安慰，或者有些人直接观这个医生是药师佛，那他从他那边来的接来的这些甘露、哦、这种的，所以他是一种怎么讲，认可和接受以及信任，这些刚才讲的哈佛大学那里面一样，他起了肯定不少就是一定的作用吧。一般的人如果不算这些，他就觉得这些都是心理延伸出来，因为人本身都是心理活动，还是很影响人，是很明显的。你比如说你吓唬一个人，他可能会造成这个身体上的这些障碍，从小吓人了，或者是被强奸了，再有某一种的，或者是说你abuse 那种psychological abuse 心理的这种的虐待，这样子的话，或者是有一些人很健康，但是你他听到一个很天大的不好的消息的话，他当场就昏厥呀、啊，身体都就是像石头一样就是冰凉这类的，可以知道就是身心呢不是一般人想想你只要治身体就好了，心就不用管了，或者这个是不一样的。当然你问的问题可能我绕远了，但是意思说我们俩可以就简单的回答好一点，可能
这个传统医学好像不是汉地有，藏地有，西藏也有，好像各个民族可能别的民族也有，那还有一些里头还有一些很奇妙的东西，感觉就是比如说像中医里头的这些经脉啊穴位啊，好像当时那些人怎么知道怎么画出来的，就是好像很有意思，就是想象不出来。
有一些治疗是很特别的，就是你想想它是借用一种元气来治疗，有甚至就是到了一种程度的时候就怎么讲呢，让你就实打实的你是什么就被 fix， 就是直接解决那个的问题，这种就是戳到那个源头去解决问题，这样的有。还有一些是比较这么讲间接的治疗，所以以前记得怎么讲有一些是很特别的，比如说在藏地有一种治牙齿的方式，治疗就是牙齿的疾病， 但是你想那个肯定不会治疗到这些人，但是又说用一种方式把里面的牙虫慢慢就清干净了，但是没有就是说把牙拔掉啊磨掉啊这样的，有一些这样的方式，所以以前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所以就像你说的一样，甚至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很远，你父亲有生很大的病，然后就是说他儿子只能来，比如说骑马几天啊，这些地方只有他儿子来，然后他儿子告诉这个医生说他父亲的病的是什么什么状况了这样子，然后这个医生呢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这种怎么讲呢，加持的仪轨吧，然后比如说他父亲比如说脚受伤了呀这样子，他就给他的儿子的这个脚的位置呢做一些医学的处理一样，他不是真正的就是开刀啊这样子，当然不是，但是放一个这个架子呀，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然后可能就是一方面是可能是一种教他，就是说这个可以帮助你父亲你回去，因为医生有一些不方便去啊来啊这样子，或者有这种所以这些呢可能现在的医学来讲的话肯定完全不认可的，就觉得你父亲有病或者是生了什么，你儿子处理你帮就好像象征性的在你的儿子上演绎一下，然后也许他可以帮忙，或者是说这些可能不专业或者是不够精密所以但是有一些是真的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因为他结合一些精神的传统，包括在藏医学里面有一整套的这种修法的仪轨和灌顶传承，就像修行佛法一样的，所以在藏语里面就曼巴就是这个医生，曼巴他这个词是原来是来自于潘巴，潘巴就是利他的意思，然后利他者那种的就是用就是药利他的这种药师，所以在原来的词根上面就是利他的意思，所以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是很重视这种利他主义的培养，就是在医学的这个现在藏医学里面要教他们怎么样就是清理干净。以前我有一个亲戚，他在拉萨藏医制药厂做这个实习嘛，做实习的时候呢他们说专门有一个送药的电梯，人一般是不坐的，他是就按几号从上面有人接，但是在那里面做好了这些药以后，用专门的一整套的仪轨就是净化这些药，然后再包装以后就是包装好了吧，应该是反正就送到这些各个地方。净化的这个仪式概念很重要，就是让药呢没有污染嘛，现在来讲的无害无污染无菌什么各种，他们那时候也有一整套的方法，就是包括怎么样物理性的跟人隔绝呀，跟这些很多就是不净的东西隔绝的这种。所以有一次呢他刚刚到嘛，也不太清楚，也觉得图个方便嘛，就跟那个药一起就是下去，但他们当时制药厂的有一个人就是反正是领导嘛，应该是看到以后说那一就是跟他一起下来的其实挺多药嘛，那些都销毁不要卖，所以他有这个，所以他跟我讲过这个，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很深，他从拉萨回来嘛，说他们那边真的就是弄得很严格，而且做药的时候呢不像现在就是很多药是粮食做的嘛，那时候药的那些成分呢它真的是那花大价钱的东西，里面的东西反正是有什么样的金啊什么这些都入药嘛，珊瑚呀很多矿物这些东西都很贵，但是他真的会拿这些真货真价实的东西把它弄得分量足这样子。现在的很多做法我听说他们都是替代性的东西，你比如说要麝香那就弄个人工麝香在里面，那个肯定就药效就达不到嘛，很多医院呢吃这样的回扣那样的回扣，还有就是卖这些成分就进材料的那些人又吃各种各样的回扣，药的那些品质就不能保证，甚至有些人敢买过期的药，所以就反正从这些系统来讲的话，传统的医学的这种训练人心的方式怎么样，这些应该都应该说有所可以取的东西啊，一定有的。然后如果一些人呢很研究的非常精通的话，我不会想他们会清出这种口言呢、狂言的说医学这些只要是传统医学都是怎么怎么样，这种说法可能不会说的一般。如果你看到那些文献，我有一次就是去那个青海那个藏医药博物馆那里面，真的是我相信那些人的一般人的品质都是比较实在， 就是他们是研究学问的这种上面积累的这些书文献嘛。那些文献你看的时候，那真是一读一读墙的，这种全部都是不一样的文献，手抄的文献，就当时的这些医药有多发达，后人看的时候觉得还是叹为观止这样的。然后也有很多这些器械，就是现在说医学手术是西方来的，其实东方有手术，而且手术的那些器材，各种各样的尖锥的这些铜的东西，针刺刺的东西，钩的东西，什么上面有最伸进去什么地方割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刀剑割什么那样的各种工具，其实特别复杂弄的，而且做工特别精致。这个你也在可以在一般的网站上可能也能看到，但是以前说16世纪的时候，17世纪之前也有各种手术，但是据说那时候有一些民族都有某一种的开脑手术，这种说法有，但是开心脏的手术，不是开心脏，就是心脏做某一种程度的心脏上面积水的这些处理啊，这些手术是有的，所以这个文献里面也有记载。
对，
所以以前说有一些人呢，就是用某一种方式把刺到这个心脏表皮外面的这个部分，把积水呢就是引出来这样的一些，所以你想到那些的时候，可能我觉得还是包括很多这些怎么讲都要交流嘛，可能也许缺乏某一种，因为文字语言的关系啊，交流的不够，如果相互之间多学多交流的话，可能会受益良多。我觉得
中医里头，你看说到手术，中医里头好像有一个针灸的刀，其实像手术刀一样，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以前那个曹什么谁，不是曹操头痛，那个谁要华佗要给他开头，把头颅打开，说里头有什么积水啊、脓啊，要把它放出来。那曹操
对有，
对有，说明那时候就有人敢做这个事情，至少是吧？
是，是是，
敢把头打开，做手术，
而且以前有一次我从哪里看到一个药的药点的这个目录，各种药点有都是，那真是我想那么多的文献本身说明了这个东西就是赢得了很多人的就是 attention 那种专注，那只要很多人的头脑和思维在那边的话，会输入脉很多脉络越来越清晰。
这个就是说，现在就是西医的话，我觉得西医的话就是以前那时候打仗的时候嘛，他那个弄一个抗生素，然后一下就是
对，就是
那是很成功，
是
就一路成功下来的，就是
显微镜上面看了很多这些疾病的这些小虫子呀，各种的那些小的这些虫胞怎么怎么活跃，怎么传染？不然有一些真的是传统上面很多病，一旦有病的时候，要不然就病本身这个药理是有的，就是病本身，但是在某一些地方呢，他们有一点混淆，这个是就是别人就是小鬼啊，或者精灵啊，怎么附体啊，或者伤害啊，或者是有某一些。好像是一个人在控，有一种的生命生灵灵性的东西在控制这个疾病，然后去传播这个，好像就祸害一方那样，然后只要你用一种方式把这个灵降服了以后，这边的病痛就消，这个人或者是这些人的病就消失了，有这种理解。我觉得这些是有一种误解。是不是说灵性的这些会不会带来疾病，那也有可能，这个我不好说，就像有动物的疾病也可以传染给人啊，这是为什么人很多杀这些疯牛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有一些被狗咬了以后有疯狗病啊，
对，
有这种，所以动物和人和人之间和动物之间这些传来传去的一些可能有某一种程度的疾病是有，所以按照某一这种怎么讲呢，更广大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确定100%说其实不会有就是其他的非人啊什么这类的伤害。
就是传统医学里头可能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吧。尤其刚才你说的就是道德教育，就是你学中医先要学一个医德。
对，
那现在可能现在西医也有医德，就是不做伤害。 就是说作为医生你不能伤害，
嗯，
但是可能这种医的教育好像就花的时间花的精力可能就没有传统医学。
另外一个我是觉得医生这边也有这样专业，专门一个人知道一个功能也好，反正也因为也是综合的嘛，所以你可能知道，但是用药的时候它是多方面的身体的反应，所以这个上面真的，如果你是一个医生掌握全盘医理医术高明的人，和一个人说我只懂这个其他上面有什么伤害的话，那就看着办，就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倾向于说一个人不要说身心，就是心理学这些都很通那样的，那不用说，但是光是穿宣身它会影响到哪些气脏脏器，然后有什么后果。而且有医生的话他说这个药从开始采就是做到用药以及用的这个人，他以及这个人的五脏六腑全身的这些情况，以及这个病人现在不是有病历嘛，你有医学看过一次两次的话就给你留个病历本，然后你去其他医院，其实其他医院也许不接受这个病历本，或者你要重新检查这个。但是以前的一些医生也有这个观念，就是说他会问很多，就是你曾经看过什么病，吃过什么药，以及你有什么家族的疾病吗，或者你有什么倾向性，包括有平时有没有就是不好的生活习惯啊嗜好啊，或者他会就是这些方面，就是我觉得是共识共性的东西。嗯，但是说一个人懂得全盘医理，包括药他也懂，不是仅仅是医学，他也不仅仅是药和食物和营养学他也懂，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只要一个人都可以解决你多方面的问题。所以从某一种程度来讲，不能说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前把这个认为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嘛，就意思说你不掌握整体嘛，就是这样子，现在肯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
现在，对，就是专科医生，专科，
现在医学有它的优势，肯定是很明显的，包括手术的这些经验、临床各种用药的经验，这样子，有一些人有这个经验，这当然这个说法有的，就是慢性的病，传统医学相当。就是有好处。如果是很急性的马上要做的一些见效的这些，好像西药啊或者是西方的这种传统出来弄的，好像就是有这个。但是藏药啊这些也共同面临一个障碍难题，就是说就刚才药的成分。药的成分如果你像进口药啊去各个国家传到这样的时候，他会检测标准上面他已经有标准说毒性多强是不合和标准，那这样子很多传统的一些药呢真的不符合他们这个层次的标准。但对这传统医学人来讲，他们认为就是说身体承受的范围不用压得那么低，它是就是一期或者多少期的治疗的情况下可以提高那个，就是身体看个人嘛，也是体质不好的话可能承受的差。但是像青藏高原上面的这些人牧人啊，或者这样体质都相当健硕，那这样子的话他能够就是这个某一种的量稍稍指标提高的话，可能对于就是去除这个病见效快，就是这样子。
西药吧经常就是研发西药，经常注重还讲究成分，往往是一个比如某个化合物在里头起作用，一个或者两个还没有，他就说，就跟他分科一样，就这个医生专看耳朵，这个那个专看眼睛，他的药物也是，一个这个成分在起作用的，那这个成分就是一个药。可能就是传统医学就可能就比较，综合在一起。
对，
看医生也比较综合，然后药物也比较综合，还要这个辅助，那个主药，这个辅药。
一个医生呢，他经常说你有比如说什么什么结核病，那什么某一种，然后他说你会不会有这个情况，有那个情况，这样子你如果吃这个药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另外的状况？你觉得有一些症状呢，完全不相干的，但是他说这个是正常的，就是他是相干的，一般的人总结不出来，只有这些传统经验上面非常有效。不然的话就变成分治了，你好多药今天拿一个肾药说你肾不健康，那边拿了一个药胃药 那边拿了一个什么什么，到时候这些药合起来吃，那是不是这些一个人的身体同时吃各种不同的，你看，但是在传统医学上面他说这个应该少吃，你如果在这两个吃的时候这个不能吃，或者你先吃这个先治疗完了再吃这个，这样这些上面我觉得还是有他们的不公的地方吧。
对，西医在这方面就是他只是看药跟药有没有冲突，
嗯，
不看的太多，就是没有冲突你就吃吧，
嗯，
就这样子。
嗯， 另外有一些预防性的药可能还是 有好处，预也就是它是那种不是真正，但是初期的时候有些是说一定到了严重的时候帮你处理，不严重的时候不明显的时候不好处理，或者是会遭人这诟病，但传统医学里面有这种方法，就是提前调和，不断的调和，你如果是一个爱吃油性的食物的人，那应该就你配合这样吃的话，那个油性不会 太伤你的各种其他的血糖啊什么什么减少啊，这或者所以预防性的，我觉得这个系统上面传统上面还是挺好的。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传统医学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嗯，
就在你没有生病的时候，
嗯，
能看你这个平衡的状态。
嗯，
在西医这方面好像比较缺乏，就顶多看看你是不是太胖了，
嗯，
那血压有点高了，血脂有点多了。嗯，传统医学里头讲究的各个方面好像挺多的。
嗯，
上来就把人分成，
嗯，
体质分类，毕竟大家都是健康人，他会先把它分成各种类型的。
对对对，根据他的比如说习性和这些，包括这种生活方式，这些分的也有。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嗯，以前说丹啊，然后有什么吃法论，还有风，就是风心比较重的人。嗯，然后就是，盐嘛，就是有些热吹咸三尺咸吧，应该是那个词，我也不知道，三点是一个盐丸的盐那种，咸啊，
哦，
对，因为专业中的，叫无论这法把肝，按照藏语来讲的话，就这样讲的，这三它基本上分，就像我们说佛法修行当中总结的时候，贪嗔痴的这种。状况，比如说我们说八万四千种的烦恼，但是又把它各种总结下来，五十一种心王心所这样分，再分下来，最后把它归类到贪嗔痴里面。医学上面也有这种的，就是说它可以细微的再分各种各样，但是它分这几种，然后这几种呢又跟就是贪嗔痴这几个是合起来的，就是说，应该是龙龙车是爸爸跟对这三个和贪嗔痴的人，有些是。贪心比较重的习性，有些是嗔心比较重的习性，有些是吃与吃的，比如说昏迷迷糊糊等等，完全与昏昏沉沉。有这个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讲法，但是意思是说大体上面，有这类。然后由此就是说这些的 behavior 就也叫什么行为的这种反应的方式，它又有很多很多，因为这个所以它会导致是你可以配对的时候觉得，哎，这些人真的是这样子。他的反应是这样的，他做的平时是这样，他喜欢吃的某些，反正某一些上面怎么样改善呢？怎么样调，这些有一点方法。虽然这些我们不能说太多，因为我不是真正的这方面的任何，权威或者是了解专业的人，但是一些都是，因为我有两个，我的亲哥哥是医生，然后我有几个佛教的上师，他们是很懂医学，但虽然他们没有教我什么的医学上面的东西。然后也有一个就是我的表哥吧，他是在我们家乡很有，反正就是被很多人受欢迎的一个医生，所以有一些我们刚才说的是我们在听他们说的时候也听到过这些话，包括我刚才说的去拉萨藏医大学的时候怎么样处理那些药啊那些，
好，谢谢上师。